大家好，欢迎参加国金策略策略周论。市场是流动的，目前所有参会者均处于静音状态。下面开始播报声明。
本次电话会议仅面向国金证券的专业投资机构客户或受邀客户，仅供交流研究观点。专家发言内容仅代表其个人观点，会议内容并不构成对任何人的投资建议。未经国金证券事先书面许可，任何机构或个人严禁以任何形式将会议内容和相关信息对外公布、转发、转载、传播、复制、编辑、修改、解读等。涉嫌违反上述情形的，我们将保留一切法律权利。感谢您的理解和支持，谢谢。
好的，那个各位分析者投资者大家晚上好啊，感谢大家继续来参加我们的周会啊。过去一段时间市场表现呢应该整体还行啊，但是可能对于部分投资者认为是比较低于预期的，特别是看着美股去做国内科技的啊，中间呢其实是有很多内在原因的啊，我们一一讲一下。就第一个呢，就是说七月份以来全球呢确实出现了很多的就是广泛意义上的 AI 资产的下跌，当然主要是在有 AI 的地方，主要集中在中这个叫做美国、日韩、中国台湾和中国内地部分的这个市场啊，出现了呢就是一系列的一个因素。那应该说呢，在过去一段时间呢应该出现了两个方面的改善，一个呢是宏观层面的一些担忧呢放缓了一些啊，特别是在通胀的问题上啊，比如说呢就是美联储对于短期啊这个叫做加息的预期呢开始出现了回摆，对于整个市场的流动性呢还是有一定的这个改善的啊。应该说呢整个的费半韩国科技股呢都出现了明显的反弹啊。那当然呢就是如果我们考虑到之前的跌幅啊，从今年以来的表现和反弹幅度来讲呢，韩国仍然是偏弱的，因为之前的跌幅太大了啊，就是之前它是从一个超过费半的表现，到今年呢其实整体来讲比费半要弱一些啊，这在一个情况下。也就是说实际上呢，如果我们从一涨一跌来讲呢啊，全球仍然是美国最强的。然后同时呢哪怕在 AI 内部啊，我们会出现大量的 EPS 超预期股价却大跌的现象啊，因为呢就是基本面的利好呢而整个出现上档涨的大多数都是一些结构性的问题，或者是呢有些市场对产业链的担忧有缓解啊，但就是整体呢不再像之前那样对利好进行充分的反应。有时候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呢只有预期的缓解啊，就是而不是说进入一轮新的上行周期啊。那如果我们从国内来讲呢，就是本周的电子通信资产内部的收益率的分化的标准差在明显的上升啊，然后呢上涨个股的占比呢在明显的回落啊，整体指数的表现还可以啊，就是在电子通信但内部的分化在加大。当然除了这以外呢就是市场的风。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这个呢在做了一些有限的一个均衡，在医药、房地产、食品、饮料很多非 AI 领域呢现在也在比较活跃的一个状态。那目前为止呢就是纳斯达克指数已经基本上修复到前高了，但是在创业板侧的映射啊其实是非常有限，创业板离新高的位置还差得非常的远。那与纳斯达克相比呢，创业板指的波动率呢明显仍然在高位，特别是从今年6月份啊，目前的降波的能力呢也比较低啊，就是说实际上美国呢已经基本上出现了一个相对平稳的一个修复， A 股呢实际上还在分歧之中。那我们认为呢内在的驱动呢可能有一些不一样。第一个呢，在过去一段时间科技的反弹中呢，大家对于产业链的看法本身啊出现了改变啊，比如说这一轮呢可能在科技产业链上呢有了一些新的投资思路啊，基本上呢一个就是 AI 应用商业化的兑现，云厂商资本扩张与商业化路径初步闭环。然后同时呢就是这是在一个，这其实在 AI 产业链上的整个的下游啊相对于中上游来讲的一个改善。但这个呢实际上很多对中国的这个叫做产业链上的映射就非常有限的啊，因为我们主要的呢有业绩或是在爆发的呢很多都是集中在就是海外链条上的一个环节。那同时呢就是美国的光模块仓的产能扩张呢，以及大家之前关注的 FCC 呢确实也在对整个中国的光模块的在整个产业链上的高的利润的持续性大家铺上一层就是阴影。但到目前呢其实不能说这个事情就落地了，甚至后面可能还会有反复然后呢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另外一个现象就是说美国政府正在做产业链的利润的回流一种就是直接去遏制高的利润率的部门，第二种呢就是让比如说像三星、海力士这些企业呢对美国增加投资，最后呢也是要让利润回流。那如果我们再去看今年韩国的贸易顺差呢，基本上大部分都转化成了对美国的金融资产。比如说这一轮啊，科技的底层的内核仍然是美国的一个扩表的重要的工具，同时通过它呢让全球的资金回流回美国，一种呢就直接产业上投资，一种呢就是在这个产业上的利润啊开始再分配。那对于中国企业而言呢，基本上就是这两层从约束的，一重呢就是产业链本身，对吧，你可能会面对脱钩的风险。第二重呢就算你能够就是赚到美金 可能还是面对的是企业更愿意把这个钱不结汇啊，比如说因为现在毛利率都在 60% 以上啊，以韩国为例啊，它是没有那么多强制性的结汇的需求，要拿到内部给员工发工资和供应商去付货款的啊，所以说呢，就是如果我们现在再去看的话 ,2025 年下半年以来啊，随着三星海力士的出口作为它主导的出口，整个对外投资啊在出口中的占比在系统性的一个抬升，中国呢进入今年，随着我们贸易的结构越来越差，基本上呢我们海外形成资产的总规模从一个就是不断收缩开始重新反弹啊，就是因为现在如果中国都是以高新技术产业为主赚到的高的毛利，特别是在 AI 链条上可能就不会汇回来了，这样的话呢流动性整体还是会往美国走，所以说从分子端的不确定性啊，从产业链上它的多元性以及资金的流动来讲，中国的科技在后面弱于美国可能是一个常态啊，就是说如果这个趋势还是以科技为主的话，所以说呢这是不可避免的。然后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基本面的一个情况，应该说2025年下半年开始啊，整个企业端对 AI 的产品的支付意愿呢开始出现了明显的一个抬升啊，当然目前呢主要集中在大家关心的 API 的这个调用上。如果我们用以这些调用的市场的这个叫做 token 的量乘以价作为它的假设，这个国度的总的 GDP， 再用现在我们主流的云厂的这个债务发行额去比上市场的规模啊，基本上呢会发现这个在2025年年底开始，整体这个规模呢进入了这就是震荡下行，比如说债务跑的没有市场的总规模跑得快，那一定意味着债务是健康的。但是在最近呢，随着中国大模型的切入以及整个量增的放缓，开始出现了债务增速更快的一个场景啊，这可能也是对这些领域持续融资不利的一个情况。当然另外一侧呢，它对实际利率的下行就比较有利了。然后右边呢，我们也基本上看到银行对于非存款型金融机构的贷款，这个可能很多跟私募信贷是有关系的。这个能力呢，在24年四季度出现了爆发，但到最近其实已经回落到只有就是一开头的数字了，比如说十点几的一个增长啊。那可能也就隐含了一个点，现在呢就是信贷上这种表外的一些扩张可能在临近它的临界点，那如果一旦出现这种拐头或是跟不上利率的增速啊，因为这边的收益率基本上是十个点，那有可能就是进入一个偏收缩期。当然科技这边呢也有一些产业上的协同在预防这个事情发生，比如说英伟达在组织小的云厂啊进行更多投资啊，其实都是在这个问题上新的一种增长的体现。那最后呢讲一下实物资产啊，就目前呢 AI 的投资肯定是处于高位的啊，但是呢这些加速度的因素在放缓，我们讲过了。那现阶段呢它应该是实际利率从高位正在回落特别是就十年期的，但三十年期呢其实没有怎么动，而且这个回落呢其实也是非常不顺畅的，虽然我们看到了它的债务比上它的总市值的规模已经在开始重新往上，限制了债务的加速的这个扩张和对实际利率的影响，但是要进入顺畅的下行趋势还需要时间。那同样的呢，全球六月份的景气扩张的国家数目仍然在下降啊，就是说现在要传导到利率下行可能仍然需要等待，这是我们认为市场就是在青黄不接的时期啊。但好消息呢就是说可能对一个等权组合的大宗商品而言，实际利率的低位看到可能这个叫做后面大概率往上，但中间的节奏上就存在不确定性。那在去年四季度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当美国实际债券的收益率出现就是下了一个台阶之后啊，广义上的 HALO 资产啊，就是我们说的这些重资产业真正的这个机会才会到来。现在呢应该说在这个要期未期之际啊，所以呢就是如果我们两边结合一下呢，就是科技这边呢在绝对的高景气但是呢出现了很多的裂痕，而在这个状态下随着时间的推移，里面的资产呢其实更像是买了一个叫奇迹期权对吧，它的价格里面就相信科技的非线性的变化。目前呢如果我们用债务和产值的指标现在是在恶化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会越来越严重啊，但是呢如果这个期间出现了奇迹啊，那可能又会有一些新的一个变化，但如果没有出现，时间的推移本身可能就是在很多就是科技领域资产的一个就是挑战。那同样的呢相对我们讲的这些实物的资产呢，那可能站在这个的友好面啊，时间的友好面，但是呢同样需要时间去等待，所以说仍然是一个整体来讲青黄不接的一个趋势，这跟之前呢没有太大的改变啊。我们的推荐呢基本还是围绕着就是商品的一个等权组合，高股息的策略以及出口出海进行一个整体的一个布局啊。所以说呢最后呢就这个市场呢我们总结几句话对吧，第一个呢就是仍然是相对比较保守的一个状态，然后第二个呢关注这些有底的一个资产啊，实物的这个需求呢可能在慢慢恢复过程中整体会比较波折啊，科技的反弹呢进入一个高度不确定的一个时期，特别是中国的科技股啊，中国跟美国的这种相对在科技里面就是科技股表现上的弱势可能会在未来比较长一段时间存在，因为跟这一轮资金回流美国的这轮底层的科技属性高度相关。好，我这就是今天我们整体的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啊，我是国金策略莫一林。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用 AI 进宝获得优质复盘资料，更多专业 AI 工具和投研内容，打开进门 APP 领取会员体验吧。祝您工作顺利，再见。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30。